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呢跟大家一起呢陪伴你们，当然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也在。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跟听众来互动啊。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快到这个春节，
对呀、啊，
春运的时间了。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日历哈，春运呢，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我们说是集体的一种的活动来的。因为呢，这个哇，每一次我看新闻，看到那个大家赶着回家，那个很急呀、啊，也是每大家的游子在外嘛，都很想念自己家人。
对，因为一年这个。时间呢是最适合回家跟家人在一起，而且时间很久啊。
对，
所以很多的这个家人呢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家人一起团圆。
我会想到了圣经当中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多可能在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这个哇，在外打拼还有就是自己生活很孤单，然后就突然间哎呀，父亲叫他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就突然间想到，对呀、啊，我要回家了，原来这个我的家是多么的好啊，所以就要动身立刻的就回去了。当然这个只是我开玩笑，可是我就立刻想到这个画面啊。我不知道现在在外面打工或者是要独自在外生活上学的，可能大家都有这种孤单感。
其实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乡都在外面去留或者是飘啊、但无论你是留或者是飘来好，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家人，特别父母啊，老人家或者自己的小孩子啊，所以我觉得真是有一个往回家去赶的那个归回的那种感觉。
对，还有当然呢、这个在属灵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游子，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回家的。我们希望你们都可以回到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啊、就是回到呢主耶稣的这个哇，我们大家希望哈，我们的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新的一年你们自己如果在信仰上你觉得自己游走了，已经很远了，请你回家。如果你身边还有很多还没有信的，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呢把这个信仰继续的跟他们分享。好像我们礼拜三呢、都主要呢希望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解答大家一些信仰上的疑难的。那当我们要听电话之前呢，也要有一个报告，因为下个星期呢，这个29到30号啊，这个呢是假期，所以我们礼拜三、礼拜四不会开放热线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呢在周一的时候呢，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那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就来听听李弟兄的电话。
李弟兄你好。
喂，李弟兄你好。
杨老师，黄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弟兄啊，你今天打电话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要问呢、
对，你弟兄你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我的父亲，因为我们兄弟两个，我父亲现在病了，现在呢是我在伺候我的父亲。我觉得很辛苦。我想跟我的哥哥，我们弟兄两个，我有一个哥哥。我想跟他说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轮流来照顾我的父亲呢？但是他呢说，因为他的经济压力比较大，他说你自己来伺候吧。然后他不但不伺候我父亲，全部都推给我，而且我父亲的医保、低保，这些都是他来掌控。他每个月只给我们，我和我父亲买一点点的，就是生活的所需吧。一个月可能也花不到100多块钱吧。 而剩下的那些钱呢，就他们自己他们家里来消费了。我觉得太不公平，太很是气恼。
嗯，
可又无能为力，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没有可以帮助我的。我觉得我想用通过诉讼的这个方式去解决，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哥哥他自己说生活紧张，他需要钱，而且他用了这个你爸爸的这个钱。但是我想问你，你本身有没有工作呀？
啊，我没有，我以前是在外打零工的。
哦。
然后后来我父亲从去年得了病了，直到现在快两年，他得了病之后我回来就伺候他。
哦。
伺候他，我伺候四个月，然后由我哥哥来代替我伺候八个月。
嗯。
他过了八个月之后，然后我又回来。又回来伺候了，现在是将近十个月了，很辛苦。因为我父亲得的是类似于痴呆的病，
嗯，
已经没有认知，
认知障碍，
很辛苦，很辛苦，
对，
完全没有了认知功能，
嗯，
成为了一个非常糊涂，你跟他说什么也说不清楚。
嗯，
伺候这样的病人，人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辛苦。
嗯，
我觉得不适合一个人长期来照理这样的一个病人。
嗯，
然后我想跟我哥哥提出来两个人轮流，但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他说你自己一个人，你没有什么压力，你就你一个人，
嗯，
你来伺候吧。但是我为他分担了他该来承担的，但是他却把我的父亲的钱呢，还有低保的那个卡呢，全部他来掌控，他们来用在他们的消费上，
嗯，
把我父亲的钱全部都花掉。
他们没有工作吗？你哥哥他们没有工作吗？
他们有工作，他们有，不但他有，我的嫂子也有工作。
嗯，
那这样的话就很不合理喽，因为你本身你是没有工作的，而且你现在没有家庭，对吗？
是。
所以那你一个人怎么去照顾这样的家呢？只有一百多块钱去两个人生活，那觉得的确是很难呢。
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了。什么条件呢？就是我和我的父亲不允许有任何的疾病了。你有任何的疾病，你也没有别的开销。
嗯，
他每个月只提供给我们父子两个，就是可以刚刚达到温饱吧，就是给你买一点最简单的菜粮食，剩下再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然后我父亲的那个低保卡呢，不到2000块钱，他还有几百块钱的那个政府的福利，因为他是一个退伍老兵，而且他是一个80多岁的高龄老人，
嗯，
这样加起来呢，这两种补贴政府的那个福利呢，有几百块钱，加上低保，加在一起呢，应该有2000多块钱，这些全部都由我的哥哥来掌控。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商量？就是说，这个本身这是爸爸的钱，不是你的钱嘛？就是说，你应该用在老人家的身上。你有没有跟他商量呢？
我实在不想跟他沟通。我的哥哥是一个无赖。我的嫂子那个人很坏，很诡诈，他们非常无赖，还有是，就是我跟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农村嘛，我跟我们这个农村的村委会里边一个工作人员，他也是关爱这个老年人的，属于民政这个方面的，我跟他提过这个事情，呢，他说，好吧，我可以跟他沟通一下，我们以这个大队这个组织的名义呢，劝导他一下，人家肯定跟他沟通了，也劝导他了，但是他仍然没有任何的说是把这个医保卡还过，或那个低保还给我，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但是我又不想跟他沟通，我都不愿意理他，我都不愿意见他。
这样也不行啊，因为你不想理他，不想见他，不想跟他谈，但是他这个把所有的这个钱都拿去，那你怎么去处理呢？这个也是问题哦。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无奈，我非常无奈。
嗯
嗯，
我就哎跟他沟通，他也抓住了他，我知道他和我嫂子就抓住了我这个人软弱胆小，不沟通。然后因为我在外边这么多年，我很孤立，我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老家，几十年之后回来之后，我没有人脉关系，没有人就可以支持我，就是他也知道这一点，他抓住了这一点，然后呢，是采取什么呢？我就这样，那你该怎么办？
你能不能就是说你态度肯定一点，就跟你的哥哥去讲，如果这样的话，老人家就跟你了，你来照顾老人家，因为你拿着所有的钱，那你来照顾他们咯，那我要去打工嘛，我要生活嘛，对吧？你给我们这么点钱，我们怎么去生活呢？那我也需要生活，我也需要去工作的，所以那你可以跟他讲，那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那这样比如说定一个时间，那我要出去打工了，那把老人家就交给你们去领，你怎么去使用这个钱呢？是你们的事了。如果你觉得这样可能吗？
那个，我去年跟他说，我说不如这样，我们两弟兄呢，你来伺候半年，我来伺候半年，可不可以？然后你在你忙的那个半年呢，我来伺候，在你闲农闲的这个半年呢，你来伺候。他说不可以。
也就是没得商量。
哎，不可以。然后呢，我曾经去年跟他提出来一个什么呢？我说不如这样，我放弃一切的房屋财产，全部都归你，然后你来负责照顾咱们的父亲，你全部来负责，可不可以呢？他当时好像稍微有点认可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稍微认可了一点，
那他有没有接受呢？
他觉得可以。
哦，那可以，那就这样做喽。
也就是说，除非是我放弃所有的老人家的财产，放弃那个房屋，什么都放弃，什么都给他，他才可以，他才同意。
那你觉得你愿意放下吗？
我愿意。
那他有没有接受？就是说，他不单单嘴上讲，更是他愿意把老人接过去，让他们来照顾喽。
以前我还稍微有一点那个留恋，我觉得将来我老了怎么办呢？我老了，我连一间房屋，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什么都给他了。但是我现在，我愿意什么都愿意放弃，我真的什么都愿意放弃。
但是你要有住的地方哦。所以那你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比如说我现在住，将来这个房子归你，那你要不然你把房所有的都拿走，那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生活呀？
那可能将来老了的话，回来的话只有租房子，因为他只答应这个条件。
嗯
嗯，
只有这样他还可以商量，还可以有的商量。
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找这个政府或者是一些机构的法律，你去咨询，比如说律师啊，或者是政府的一些的机构，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如果像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最后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有一个方法去解决，要不然你这个你怎么去处理了？
有，要么就什么都放弃，像他说的那样，同意的话，什么都归他，然后他来照顾；要么就是，如果我来照顾的话呢，我想通过法律来起诉他。
嗯
嗯，最起码你可以先。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样不合理，因为我本来我照顾我的父亲，我都觉得很辛苦，我会分担了你应该承担的。但是他拿着我父亲的钱，这样我觉得非常不合理，这样搞得我心情不好。然后心情不好呢，我父亲的时候呢， 我就是带着怨气的，本来我就已经忍耐不住了，所以我经常跟我父亲会暴怒，我会有一些事情我一点也控制不住了，我就发怒跟我的父亲。
对
啊，这个也是因为你的情绪一直压抑在那里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就是首先你跟你的哥哥来沟通，跟他来谈，看他怎么能不能接受，实在不行的话就是你先去咨询这个法律部门，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的。对啊，因为你的父亲他是可以去掌管这个钱，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控制，
是，
所以就是说你先去咨询看看从法律方面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比如说对你的哥哥采取一些的法律的行动，阻止他去拿这个钱，能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如果可能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比如说政府的部门或者是法律的这个途径去解决，这个是最后一步，实在不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争取的，因为你这个实在是不公平嘛。
是
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先跟你的哥哥去谈，就是看看他能不能接受，因为你已经把所有都放弃了，包括你的生活，包括你的工作，你放弃了，然后你去照顾这个老人家，但是这个钱你又拿不到多少。对啊，所以就是跟你哥哥去谈这件事情，看他怎么去解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最后一步就是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
嗯，对，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相信上帝会帮助，也相信政府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解决，用法律的途径可以去解决的。
对，因为这个你也看圣经，其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我知道可能弟兄会有一些犹豫，会不会说用法律途径会不会失掉了见证哈？因为当然最好也不希望这个这个兄弟之间有这个争执。可是如果在这个你已经跟他谈过，理性沟通过，他还是要这个用一个不公义、不公平，而且他又滥用你爸爸的低保卡，这个呢，当然一个不能说是合理的话，当然是要用一个法律的途径来。当然上帝也会在中间看顾的。所以弟兄，这个我们是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向哈。
好，
好，
对，我们再有机会，我们再来具体的谈。
对，但我们会为你祷告，先处理那个提告的那个犹豫哈。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
祷告的意义是不再以为神跟我们的内心一样狭窄，祷告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认识神的伟大，也明白自己的渺小，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腓立比书第二章19-20节，过去我认为最难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我爱你。我在离家的时候第一次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爱你。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在乡镇长大的典型少年，在离家去上大学的那一天， 我望着父母的双眼，说出了这三个字，心中觉得痛苦难当。后来我第一次对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说我爱你的时候，心脏狂跳不停，头晕目眩，四肢发抖，而且满头大汗。我记得自己那个时候感到很奇怪，年轻夫妇们怎么能够经过这些时刻而没有患上心脏病的呢？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是要冒风险的，也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尽管这三个字很难说出口，可是更难说出口的话还有我需要你。想一想，你曾经向哪些人表达过爱意呢？配偶、孩子、父母、亲戚，也许还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再想一想，你对哪些人说过我需要你呢？可能人数要少得多。大多数的人都很难开口承认自己的需要，这是因为承认需要就意味着承认对另外一个人的依赖，承认自己不是个完美的人。使徒保罗承认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同心，只有提摩太能够安慰他，他完全敞开自己，不怕受到伤害，承认自己对另外一个人的需要和爱。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意味深长，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很有可能在神指出亚当这句话之后，亚当仍然工作了好长的时间，在给数以万计的动物命名之后，他才猛然醒悟过来，哦，自己的确需要一个配偶啊。现代的人也一样，往往神不得不提醒我们对配偶和孩子的需要。当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请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需要。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亲爱的天父，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需要爱却又怕表达出来，不懂付出爱，常常活在怕受伤害的状态。天父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对家人说出爱这个字，也同时教导我们不要只在口头上说爱，也要以行动来付出爱。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无条件的爱，好让我们也懂得去爱身边的人。谢谢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
相约在主里， 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今天仍然是黄家言跟杨天成老师在旁边，星期三的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信仰疑难的电话。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找来一些听众呢，在这些短信或电邮当中有些疑问，我们都会来跟他们来讨论解答的。那杨老师，我们今天这个部分我们就找一位的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啊，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的字写得很简单，但是呢内容一点都不简单。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啊，
这个到底怎么样来解释。这位弟兄呢，他就问我们说，为何圣经说神是公义的呢？恶无恶报，善无善报，为什么他觉得神是公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自己觉得恶人没有恶报，善人就没有善报，所以为什么他觉得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呢？
的确，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人所说的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你发现有的人很恶，但是好像过得很幸福，很好的生活。 但是你说这个艺人呢，可能受苦啊，可能很多灾难啊，那到底这个公益在哪里呢？我们讲到公益的时候呢，以人自己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什么是公益，什么是不公益。但是如果你提到公益的话，一定是从那个公益的源头开始去认识。那么上帝是公益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源头，是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公义的。如果你发现圣经当中讲到很多有关公义的这样的圣经特别是最明显的罗马书2:6，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上帝以他的标准来衡量人，然后而且也讲好他要报应个人，也就是说人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一定会有一个将来有一个审判的。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你从圣经很多的版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特别是启示录，讲到将来上帝会审判人的，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那么关键是讲到人在上帝的面前因为犯罪违反了神的标准，比如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违反了神的命令，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与上帝分开，与人也分开了。那么这个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罪使人分开，所以有了死亡。那么当人犯罪以后就有了那个恶行行出来，同时也带来了上帝的审判。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马上赶出伊甸园，他们灵里面马上跟上帝分开了，躲避神，然后就讲很多推诿的话，很多就是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人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那么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是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吃了永生的果子以后他们永远活在罪中，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就带来很多的结果，就是人不断的有犯罪，有这样的彼此的仇恨啊、嫉妒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因着人犯罪，上帝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呢？要定人的罪，人马上要死，这个死就是灵魂的死，而且将来是肉身的死，而且因着罪带来很多这个后果，比如说自然很多的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带来很多的破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所造成的，包括人跟人的这种关系也遭到了很多的破坏。所以你讲到这个公义的时候，你发现你真正找不到所谓的公义啊，你发现比如说他欺负了我，那我想去告他，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个恶人反而是得到解脱，我呢被这个恶人可能是诬陷，那么可能我会坐牢，或者说我被这个欺压，那都有这个可能。那么所以公义到底是在哪里呢？所以如果你说的公义的话，一定是回到神的面前，那个神所定的公义。所以约翰一书1:9也说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是审判的，而且关键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上帝是公义的，就显出那个公义，我自然遭到那个公义的审判。但是当我承认我自己有罪，我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赦免我的罪，这个根源是在上帝那里。所以讲到公义一定是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才是解决公义的一个最终的标准。标准是什么？你犯罪以后带来死亡，带来犯罪的结果，但是十字架也带来救赎，也带来怜悯慈爱。为什么呢？因为公义的上帝他为了救我们，免得我们犯罪，为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解决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十字架也是一个非常公义的审判的，但是同时也带来怜悯神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成为一个罪人。所以哥林多后书5:21说，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当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救恩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审判就不在我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那么耶稣基督所带给我的那个永恒的救恩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不在死亡，不在罪恶里面，反而我是在神的慈爱的里面，神的那个国度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担当我的罪，把我的罪完全的拿掉，涂抹掉，反而加给我永生，加给我永恒的恩典。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所以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的罪，来完成了神的那个审判。因为神是愤怒的，你犯罪以后带来审判，这个审判是谁替我担当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接受了那个审判，替我接受了那个死亡的那个结果，但是他反而带给我一个什么？永生，一个恩典。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给我的这个救恩，我口里承认而且我心里相信，我就得到了这个恩典，我自然就得到了真正的公义。这个公义就是说，那个罪耶稣基督替我担当了，反而让我得到了神的永恒的恩典。所以讲什么是公义啊？如果你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恩典上面，你讲到公义的时候，不是报复。如果按照人来讲，你欺负了我，你压迫了我，那我要怎么样？以报
加倍的，
加倍的，以血还血，
是的，
以牙还牙。
对对对。
这是以色列，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
对
常理嘛。
其实到现在仍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明白的
对、啊、
的时候，
就是你打了我左脸、
啊，
我一定要再打回你，甚至连右脸我要打过去。
这个就是那个战争的一个
对，这就是战争。你
到现在还有
到海西，你发现中东，你发现这个乌克兰那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对，
你说谁是公义的，谁是公平的？没有讲不出到底谁是公平的。所以呢？按照我们人的说公义来讲就是报复，
对，
就是你欺负我我也欺负你。但是你发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带给我们是什么？复合。
对，
这个复合就是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我不再把这个罪定在你的身上，而是我替你来担当，然后我把这个和平带给你，我把与上帝和好的关系带给你。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恩典的时候，我得到了反而是与神复合，与人来复合。所以你说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好。
对，
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我们中间是有个墙的，与神有个墙，与人有个墙，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所有的墙都拆掉了，带给我们什么？能够与神来复合，与人来复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公义。所以讲到公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按照人的方法我们断定这个就是公义，那个就不是公义的。所以今天你找不到，今天你找不到，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和睦，真正的找到那个公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说我们要报复，我们要去以恶来报恶，以好的来报应好的，那我们永远是在那个罪恶的里面，永远没有公义的。你说比如说你欺负了我，我也同样的以这样的来还你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公义的。
对呀，
只有放下那个所谓的我跟你来斗，我跟你来争，我跟你来抢，这样才是真正的公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刚才说满足了神的公义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也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我们也得到上帝的满足。
对。
然后我们要与别人和好，与别人复合的时候，其实也是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其实刚刚杨老师你谈的非常详细，讲到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颠覆性，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是把我们这个文化或是我们一路认同认可或是认知的东西，其实是完全拆毁掉， 然后就要好像刚刚你说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公益这样的一个意思。有些人都以为说，哇，那这么说的话，很多的这些坏人他们过去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可是如果在他要临死之前，哎呀，我就哎呀，我接受主了，我就祷告，我决志了，那是不是他以前做的事情就一笔勾销的啊？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哈，我们可回到这个圣经其实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嘛，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因为可能我们本身有些人觉得，哎呀，不公义，就是因为如果坏人耶稣都可以把他赦免的，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圣经当中也说了很多关于神会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是说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台前，就做一个最后的审判，那个是上帝来审判。当然我们因为在现在我们世上的人我们都不了解，我们都不知道，哎，原来我可以以后见主面的时候我怎么交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去谨守，就是说今天有什么动力来帮助我们自己要谨守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都要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嘛。说所以我自己如果去理解，当然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坏事，我们一接受了主耶稣的这个救恩以后，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这个责任去承担后果啊？这个我就觉得不一定了。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大卫王他就是犯了这个奸淫，他也生了这个所罗门，之前啊本身是有一个孩子的，但是那孩子后来都因着他的罪上帝呢也要他来承担一些罪的后果。那大家可以看回这样的一个旧约的故事，有时候这故事也在提醒我们说，上帝当然是有这个恩典的，可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恩典以后我所做的这个罪恶的事情呢就没有这个承担任何后果。我自己觉得，我本身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我的理解其实我们都要承担一些
罪后果，对，每个人都要承担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罪的结果去承担所以大家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去小心，或者是要敬畏神的态度去做。刚刚老师说的那一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用我们以前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那一种想法去过活，如果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去跟随主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永恒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敢就是为所欲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你真正是意识到原来我的生命那么多的罪恶，我真的需要耶稣的怜悯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去有这个敬畏的心去活好我们每一天。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不会敬畏神，那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最后如果这个人呢他都是选择不敬畏的时候，当然上帝也有这个报应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个就不是我们世上的人可以理解的报应了，对吗？有时候我们看这些恶人，也许哇，他还是会非常多的这个财富好像活得非常长命长寿为什么？哎呀，世上好人就会好像命都短很快就离开世界了。我们用人的这个理解去看的时候，以为是不公义，但是这个也说不定哦。这个在上帝的眼中看着是永恒，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只看现在的世界，以为哎呀恶人就享福，那为什么我不做恶人呢？我应该要做恶人，因为我要享福这个是我们肉体的人自己想的其实我们要当义人，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承受的那个福分跟这个福气，不是我们这个世上给的那一种，不是说好人好报的意思，就是说哇，好报的意思就是长命，这个财富，什么东西都是顺顺利利，这个叫做好报这个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完全 扭转过来来想的，这个
对
对，这个是不容易理解，但是这个真正就是主耶稣刚刚老师才讲的那个耶稣的十字架的那个恩典的救赎，就这样子超越我们个人一些我们的这个自己理解的这个，对吗？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是上帝在地上有这个公义的审判，比如说恶有恶报啊，
是，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没有，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实行审判的。
对，
他反过来想啊，那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不公义的事情啊，这样我怎么办呢？比如说对方给我一些的诬告啊，或者欺压呀，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那难道我忍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怎么去面对呢？忍吗？还是说我去告他？还是说我去用一个以牙还牙的方法去面对他呢？我们真是需要有智慧啊，但是我觉得相信上帝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很特别的，登山宝训我们觉得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啊，其中有一句话耶稣所讲的，你们曾听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要给他打，有人要拉你去走这个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路。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他欺负我，我要加倍的给他吗？其实不是的，意思就是说我放弃我的权利，
是的，
就是说面对着不公义的时候，我有权去告他，我有权去反对他，去以牙还牙，但是呢我去放弃了这个权利。比如说你打我的右脸，我可以让你打左脸，就是说我放弃了我自己这个跟你来争跟你来斗的这个权柄，你让我走一里路我陪你走两里路，放弃了这个。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很明显的，
对，
就是他为世人，他可以甘愿受这些苦，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他图什么？他完全可以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去为自己争辩的，然后自己不要钉十字架，但是为什么呢？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不是以人的标准来去衡量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而是完全的承担对方的罪，我来付上代价。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是以上帝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这个地上啊，我没有权利说我去告对方，或者说我用任何的方法来去回对方，但是如果你说圣经的标准就是天国的那个标准，就是登山宝训讲得很高嘛，所以主导文里面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以上帝的标准来看。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要有换一个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事情，相信上帝有这个恩典，关键是我有没有这个心去愿意跟对方来复合。当你愿意来复合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有真正公义的去回应的，上帝是与公义回应的。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我们基督徒结的果子啊，圣灵里面的果子，其中你看到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我们在跟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去碰撞，或者是跟他来建立关系的当中能接出来的。忍耐是不容易的，我能够良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靠着耶稣，我相信他有这个恩典帮助我们的。
哇，所以哇，我们要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题目，你看都可以延伸到这么多的思考啊。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兴趣的，你觉得刚刚我跟杨老师给的一些讨论有一些启发，都欢迎大家可以呢来短信电邮跟我们来讲一下你听过以后有一些什么看法啊。短信的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是为念以他的心。 世上的光时常照在山上，闪耀不能隐藏，它将成我们的样，绣进灵如边上，叫我们效法中心去传扬。
不要耽误自己，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以他的事为念，以他的心为心，凡事不可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是世上的光，是正照在山上，闪耀不能隐藏，它将成我们的样，收进灵炉边上，叫我们效法中心去传扬。我们是世上的光，是正照在山上，闪耀不能隐藏，它将成我们的样，收进灵炉边上，叫我们效法中心去传扬。他的爱，他的牺牲，做了我们一生的榜样，要像明光照耀，把福音希望。啊，我们是世上的光，是正照在山上，闪耀不能隐藏，它将成我们的样，收进灵炉边上，将我们效法中心去传扬。我们是世上的光，是正照在山上，闪耀
慈爱的天父，不要因着你的缺乏和那些自认为不可能的事就害怕而裹足不前。要记住，神是我们的父，他永远爱我们，他准备了很多好东西要给我们。艰苦困难并不是神要我们所得的最终的结局，他只是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必须的过程而已。
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爸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弟弟，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晚才睡觉了，早一点睡吧，我不想看到你的黑眼圈呢。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
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听过的一个春节特辑的广告，那就要去预告一下呢，下个礼拜就是我们这个步入中国人非常重要的春节，
农历新年。
是的，那所以我们就在这呢要预先的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对身体健康，有很多人可能回家的路途当中啊，有些人可能已经回家了啊，不管怎么样，那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新年，跟家人在一起能够和睦的相处。
对啊，那我们空中辅导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呢的声音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农历新年的。那我们就要做一些小小的报告，请大家留意哈。明天呢本身呢是会有这个李天梦老师，但是因为他有一些的事情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来了，所以明天呢是黄家爷呢会自己在节目当中做直播的。如果大家想要拨打电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但是呢下个礼拜这个星期三星期四，因为是年初一年初二，所以我们的电话热线不会开放的，那大家就可以自己来衡量你的时间来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也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开始礼拜一呢将会有一个扫旧迎新的特辑哈，在当中呢我们会
应急啊，
对啊，会找来呢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哈，他想要分享一下他自己过往他有一些见证，然后呢最近他的一些近况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会一起来数算恩典，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那整个除夕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有四集的幸福人生规划啊这样的一个重温，请大家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不要懒惰，要跟我们一起来规划幸福人生哈。对，我们就要听回这一些呢非常美好的教导，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新的一年当中就要进步。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地方做的还没有最好的时候，不要放弃，我们就要一起努力啊！太多很丰富的这些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啊，收听啊。整个农历新年呢，我们都是将会跟大家在主的爱当中好好的度过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